孩子，你看，
山外天圆。
山外天圆，我不知道怎么讲。
人生荒野，像疲倦的鸟飞翔，却找不到方向。何处是我心？
听众朋友你好，欢迎您来到山外天元，我是卓萌。
大家好，我是骆驼。
咱们这个传道书怎么样啊？做了这么多节目，还在第一章里头转是吧？
对。
哎，我们上次讲到哪儿了？
上次讲到第一章的十三节。
哦。
乃至神叫世人所经验的是极重的劳苦。
哈，是十二节，是这个我传道者在耶路撒冷做过以色列的王，我专心用智慧寻求。查究天下所做的一切事，乃至神叫世人所经历的是极重的劳苦。我们这算是讲到哪里了？还要继续讨论这两句话吗？
我觉得这两句话我们可以往下走吧，回过头来可以再看看有没有什么可以补充的。
好，骆驼弟兄究竟是能够体恤百姓民间疾苦的人。那我们就往下走吧。下一节是什么？
第十四节，我见日光之下所做的一切事都是虚空，都是普昏。
哎，因为这句话我们前面已经开头的时候他就已经讲了。哎，他为什么会说虚空的虚空，凡事都是虚空的？那实在是因为他做过耶路撒冷的王，专心用智慧寻求查究天下所做的一切事。乃至有这么回事啊，神叫世人所经历的是极重的劳苦，与所做的一切事都是虚空，都是捕风。这两个可以画等号吗？
这两个能不能画等号啊？这好像不能直接画等号吧。
哎，可是这里有一个基本的问题啊，他不是说我见日光之下一切的事，他是日光之下所做，谁做的呢？世人做的，世人所经验的所做的是什么呢？是神叫他们伏在这个极重的劳苦底下。因此他说我们所做的一切事都是虚空，都是捕风。他不是在说创造是个捕风，他也不是说人生是个捕风，他说我们在这个世界上所经验的所做的事儿
都是虚空，都是捕风。
都是虚空。
他这个第十四节，其实他现在第十四节再往下，应该他现在还没有结束第十三节的这个他的寻求考察的结果。
那当然
应该是进一步的，进一步他进一步继续讲他的这个寻求考察的结果。
嗯，你要先给我们进一步形容一下吗？
我是在看他这个十三节、十四节和包括再往下这个关系，我在思想到底他在要想要告诉我们什么。所以他一开头第十三节他说的是他寻求考察，然后他第一句话是说叫世人所经验的是极重的，这是他得到的第一个
结论，
第一个结论。
嗯
啊，然后他进一步下面第四节还是继续的，
所以从第一个结论推出来的第二个结论是吧？还是这是平行没关系的？
是不是推出来的我不知道，但是就是说他两者之间是并列关系呢，还是一个递进的关系呢？
是，你这个有道理。因为十四节他是说我见，对吧？
对，
所以这有可能是平行的，也有可能呢是有可能是一左一右，也可能是同一件事情用不一样的话形容出来。
对，也有可能他是都在讲这个世人所经验的啊，这第十三节，一个是所经验所有的事情是第一个是极重劳苦，所有的事情又都是虚空，都是普昏。
那至于这个虚空跟普昏与极重的劳苦中间是不是啊一样，这个值得商榷是吧？
这个两者之间，这个我们现在还不太清楚。如果是，如果你说另外一种方式，你来看说，第一，他说世人所经验的是极重劳苦，然后从这极重劳苦再往下走，他再去思想说，哦，这些劳苦也都是虚空，都是虚空，都是普分。那这个劳苦真的是不单是叫做极重了，因为你说你做一件事情非常的努力，比如说，哎，你要完成一个学业或者如何，说哇，这是非常重的学业。但是我完成了之后，我可以有，哎呀，很不是虚空的，不是普分的。那所以我就愿意付出极大的代价，去完成它。这个是不一样的。如果他说，你这个学业是非常重，但是我告诉你，你完成了之后，还是虚空的。
哎，骆驼弟兄，你是原来是就这么裹脚布呢，还是你跟蒙哥开始做节目以后呢？越来越像蒙哥这样子啊，
越来越像是听你的节目
我说那要是你本来就是这样，那我真是遇见知音。所以蒙哥给你取这个名字还是很好的，因为骆驼骆驼就是经过极重的劳苦以后呢，你再给他一缸水喝，他喝喝他就往那一躺，他你没看骆驼总是笑眯眯的吗？他是很满意，对不对？这个劳苦啊，重不重啊，啊，所做的虚空不虚空啊，对他没有影响的。所以骆驼比较像信佛的，是吧？啊，不能再扯下去。那往下呢？往下呢？都是虚空，都是捕风。然后他只举了一个例子，他不像
的不能变质，缺少的不能足数。
哦，这句话的特别就是说，他不像前面再继续举下去了，他就讲到这里，他十六节他就开始说别的去了。他不是说别的，就是他没有十六节呢，不是就着十五节的发挥或者是平行。对吧？因此呢，这个弯曲的不能变质，缺少的不能足数，必须是与前面这两节有关系的。
是的，是的，
极重的劳苦，虚空补风。你觉得他这个是主要是解释十四节呢，还是主要是啊也解释十三节？
我觉得他这个主要是跟十四节在一起。
啊，怎么说？怎么说？
因为他说到这个所做的一切事都是虚空，都是普分，那就是说最后你是没有果效的。什么叫做没有果效呢？他就说，你看原来是弯曲的，你不能把它变成直的。原来缺少，你也不能给它补足数目。所以就是你其实做了半天，你达不到你那个果效，你并不能真正的改变。
那我才说这个骆驼大概是信佛，那这个跟佛家所讲的有什么不一样？佛家的意思是你做了半天白做啊，这东西呢还是在这个世界上转转转。你这个现象是如此吗？不是有个他死了儿子吗？他去找佛吗？找释迦牟尼吗？啊，释迦牟尼就说，哎，那你我告诉你个办法，你去家人里面没死过人的去找个芥菜种来给我。这个妇人就去到处找啊，到去问呐、啊，最后他就回来了，就说：“师傅，他没有一家没死过人呐。”你这个佛就不说话了，已经说完了嘛。对吧？你说这到底是动了慈心呢，还是你是因为大家都这样，所以我们就是虚空是捕风？是因为你做了半天弯的还是弯，直的是不能直的还是直，死的还是死？是因为这个现象，所以都是虚空，都是捕风呢，还是怎么样？
从这个经文这边这两节看，好像他就是从这个现象里面得出了这个结论啊。
好，我觉得不是。我现在找出理由和你反驳一下，为什么呢？因为十四节十五节没有提到十三节的主词
神。
哎，这个现象你可以说它是虚空是捕风，可是如果这个现象是这么虚空这么捕风，而且只留在这个现象层面的话，那连你这个判断都是虚空的。对不对？我们读传道书，我们就像神的话一样，我们在读它的时候，我们不可能像佛家一样连这个判断都是虚空，那就麻烦了。因为你所经历的是虚空是捕风，神让你有一个结果，就是弯曲的不能变质，缺少的不能足数，但是这一切呢，神有一个特定的目的，就是叫你去精炼，这个就叫做所精炼的是极重的劳苦，做了半天白做，白做本身不是虚空，是神要你留在这个劳苦底下，让你有虚空的体会与感受，然后你要把头抬起来看神，问他到底是怎么回事。因为他的答案一定跟释迦牟尼的答案不一样，
不一样。
所以我觉得十三、十四、十五节呢是连起来讲同样一回事儿，
是连在一起。
那么 十三节这个还是最重要的答案，乃知神。
对，
神叫世人的精炼。什么叫做极重的劳苦呢？就是让你不管做什么，缺少的不能足数，弯曲的不能变直，让你变直啊，这个变直听起来有点别的意思去了，让你体会到，让你到最后面对你在日光之下所做的一切事呢，都是虚空的，都是捕风的，这个叫做极重的劳苦。
对，所以其实就是神教这两个字是非常是关键词。
对，
如果把这两个字拿掉，那就麻烦了。那就完全就是跟这世界上其他的这些宗教哲学所想的一模一样，只是我观察到
了。哎，没错，那就变成信佛的骆驼了。对对
对，乃至世人所经验的是极重的劳苦。哎，他在发挥一方，为什么是极重劳苦？为什么是虚空？为什么是普通？
哎，我们两个去年谈的蛮来，今年好像还是挺谈得来，是吧？
今年，对，今天新年了啊，新年好。
他既然只拿出这一个陈述啊，那这个陈述一定是有代表性的。这个弯曲的不能变直，缺少的不能足数，请我们骆驼弟兄从科学家的角度替我们解一解
这个啊。
这有的问题啊，就只能够留到问你这种博士。那你要我去问陆家，这个有点太欺负人了。
弯曲的不能变直，缺少的不能足数，哦，
什么意思
？OK， 所以其实哈，就打一个比方吧，
打一个比方。
比方说我们现在我们做这种人工智能，
人工智能，
大家就会想，哎呀，电影啊什么科幻，他就开始想，哎呀，将来这个会发展到一个何等程度哈。我们比如说我们先想想看，你看我们这几十年来已经取得的科技的发展，
对，
按这个速度发展下去，这个我们今天做出的人工智能，有一天它就会它的智力超过我们，意思就是说有一天它这个发展可以达到一个那个满足的那个程度。但是实际上当我们如果看这个话的时候，其实不是这样的。最后有一天不论怎么样，他这个我的里面的相信是，不论怎么样你再怎么发展，他那个人工智能他永远也不可能达到或者接近我们人的智慧的程度。这是不可能的。
那你这个是一个比喻，所罗门讲这句话，所谓弯曲的不能变直，缺少的不能足数，他应该能够举出实际的科学的例子来，就是现在的话来讲好了，就像他前面讲的嘛，日头出来日头落下，风往南刮又向北转，江河都往海里流，海却不满，
对，都不能改变，
从何处流仍归还何处，这都是非常科学的观察。但是你可不可以说弯曲的不能变直是一个所谓科学的现象，是不能被推翻的，就是单单从这个话讲，不讲人生，单单说任何东西如果是弯的，你就不能把它变直。
哦，有一个
什么？
现在美国人搞出的这种转基因食物，
转基因植物哈，
水果啊、蔬菜啊，各种各样，
就是什么番茄特别圆、特别红的。
他说：“哦，你这里面那个基因，这个基因你看这个比较不太能抵抗某些疾病。”我把它转一下，弯的把它变成直的，哎，它到时候长得又多吧，又好又漂亮。当时说，哎，你看这样做出来很好啊，这样子可以解决我们的食物问题，可以解决多少的这个饥饿问题。但是实际上我们现在回过头来看，我们就知道转基因食物会给我们人体造成的那个伤害是多么的大。
你这人就是加拿大来的才会这样讲，我们德州都讲这东西好啊。
加拿大我们就是很多地方我们是不接受这个美国来的一种。
对对，你们就是自以为了不起。那你讲究、
啊、
你就不要上街去买东西，你所吃的一切东西都少不了转基因的。
是，现在实际上已经是无法逃避了。
对对对，
不可逃了。
对，但是你现在讲的还是不是我讲的，我觉得你离开学校太久了，你需要再回去念个学位。
是
这里边我这么说好了，我要问的问题可能比较清楚了。弯曲的不能变直，请从物理现象来解释，缺少的不能足数，请从数学或者化学的领域来解释，对吧？我们先留在第一个，弯曲的不能变直与直的不能变弯曲有什么不一样，哪一个才是物理学上的真理？他难道不能说直的不能变弯曲吗？他为什么说弯曲的不能变直呢？
弯曲的不能变直，他是不是说实际上原来是弯的，你要变成这个真正的直是不可能的，只可能你有一个相对的。
这就是我在问你的，
就好像比如说我们提炼黄金，你不可能达到那个百分百，永远不可能达到百分百的程度。
如果我们再把它简化一点，留在这个字义上，请问这个世界上有没有所谓 绝对的值的东西。我们以前讲说两点之间就是一条直线，那个直线是真值的吗？
那个有没有绝对值的东西啊？
对，
是啊，光线
不是直的，
线不是
直，你可以说它是直的，可是它受不受引力的影响？受。
而且它其实你再分析进去，它里面的光波的运动它不是直的。
对啊，就是这意思了。两点之间有是一条直线，你只要是两点之间，它就没有绝对的值，这个叫做弯曲的。因为我们在地球上，地球就是弯曲，
地球就是弯曲，
引力就是弯曲的。你所看见的一切东西，你以为是直的，其实是弯曲的。我是觉得要从物理学上解释，讲讲这个物理学，这个能够讲起来多么爽。
但是我觉得他在这边，所罗门讲的这个，他不就是说？所有的事情它本来原来是弯的，就是还是弯的，你永远不可能把它变直。
来，就是所以我在问你说，他为什么不讲本来的事情直的就直的，不能把它变弯呢？
对，那就是说我们初始状态是弯的。
没错，本来就是弯的。你在这个被神赶出伊甸园的这个被罪恶所污染的世界里面，根本没有所谓直的东西。
对，所以这个是非常重要的，在我们的信仰上面的认识，对自己的本位，你的原来的状态是什么？你原来是认为你自己过得挺好，还是说原来你就承认自己你就是弯的，就是弯曲的，
对吧？所以你单峰驼呢是弯的，双峰驼呢
还是弯的，
更弯，对吧？他这个陈述就不是一个自然现象的陈述了，理论性的，是一个纯粹的抽象的，怎么形容它？一个公式的表白。他这句话讲得太了不起了，
他拿出了一个公理。
对，什么叫做神使世人精炼的？是极重的劳苦，因为世人在弯曲底下，对不对？你所做的一切事，你所以为的和他的实际通通有很大的区别，你所看的效果其实也不是效果，因为从神看起来你仍然是弯的。至少到了所罗门的时候呢，还没有一个罪人能够使自己脱离这个罪人的结局，对吧？所以为什么说主耶稣所做的是一件新事？这下子他可把事情变直了，他把弯曲的罪人变成在神面前的义人了，对吧？
他开了一条路，能够改变这个弯曲的不能变直这个状态，是不是？
对对对对，而且他真的把我们变直了，是因为他是直的，我们本来都是弯的。好好好，那这样就比较简单了。后剩下这个数学的、化学的这个东西怎么回事？缺少的不能足数，什么叫做足数？什么叫做缺少的？这话对不对？先说吧。
缺少的不能足数。
我们还是可以反过来讲，他为什么说足数的不能缺少？他不这样讲，
也是一样道理啊。就是你原来状态是缺少的嘛，你里面是有缺乏的，里面有空缺的。
对对对，
你这个世界或者说这个所有东西，它本身它里面都没有达到那个满足的状态。
所以我们在说这里所说的虚空补风啊，真的还不是在乎你的体会如何，而是本来就是空的、不足的，就是缺少的。你在里面做了又做，练了又练，到最后它还是缺少，
还是缺少。
这个叫缺少的不能足数。但是有没有什么数学现象、物理现象啊、化学现象只能够这么讲吗？缺少的不能足数。
这我现在一下想不出什么这个例子来。
你得想啊，你不想那我怎么办呢？
我们回头再想。
南方人就是这样奸诈，对不对？福州商人，
对，我不是福州商人。
哦，你不是福州商人，那你是哪一州的商人？
我是山西的商人。
哦，你是五胡乱华的时候逃到福州去的，是吧？
但是晋商当时也是以奸诈著名，可能啊。
这个世界叫做缺少的，所有的东西都是缺少的。为什么？我们难道说每一个分子、每一个原子都是缺少的吗？什么叫做缺少的？什么又叫做足数？
明天我去问一问这个学生物的，能不能找个例子出来。
其实上了初中甚至在小学的，中国上小学的，美国可能要上高中，大家都知道嘛，有一个数字不是叫什么派有没有
啊？派、对对，
派到底是
15962。
你能够背到几位数？
我就只背到这几位数。
你会读简谱吗？五线谱。
越忙在跟这个音乐家做节目。
也有不少人在做这个东西啊。他就是把这个派呢变成简谱，所以他写一个很长的作品呢。
OK，
就每个音就是照这个派这样，
就照着派。OK，
哎，
什么结果？
哎，什么结果啊？就是你听到最后，你也不知道是干什么。
OK，
可是你可不可能把它写成很漂亮？可能啊。
啊，
你从这个音到那个音，然后你很多的手脚可以动吧？你可以把它变得很美，可能变得很紧张，可以变得很快，可以变得很慢。那最后写完了吗？还写不完呢。你总有停笔的一天。听众就听累了一天，但是
永远不可能
这个派完了没有？
他说这个派永远不可能煮熟，
他不可能煮熟，他不可能停顿，
他
永远只是在那个差不多对的不确定里面，
全部都是估计的，最终都是 approximate。比如说我做这个计算，我们在电脑里面，我们就说，哎，我们定义一个数，定一个数，那然后它的定义就有好几种方法。你可以根据你的需要的精确度来定义，比如像我们一般最精确就定义到 double 呢，然后他说，哎，你是希望是32个 bit 还是64个 bit， 就可以精确到小数点后面多少位嘛。那一般来说，最后我们计算的时候，哦，我说我希望精确到小数点后面，比如说32位，就认为应该够。但是你每就是说每一个数字它都有一个误差，然后这个误差的累积到最后面，这误差可能。你不能接受，
这蒙哥真的是太得意了。所以你这个大博士在蒙哥的启发之下，你就把这个缺少的不能足数用一个词来代替，就是叫做精确度，是吧？
对
啊，误差，这不错啊。
所以对很多的科学就是专门研究这个误差，想尽办法怎么样来减小这个，但是他一定要承认，他不论再怎么做，他永远不可能达到那个百分百。它只能达到一个我可以接受的误差范围。
太妙了，这么一讲不就很通了吗？科学上也通，神学上也通。哎，这个好啊，这个精确度误差叫做缺少的不能足数，这不错不错。
嗯，但还是刚才这个，其实很简单，只要拿这个派出来，大家就明白了。
哦，那你说主耶稣这件心事在什么事情上为我们足了数了？
哎。对，他在这个事情上面，我们本来就都是那个缺少的，永远也没办法达到那个满足的程度。
哎，我们那个缺少是什么？那个满足又是什么呢？
我们的缺少是什么？
嗯，
哎，这个是不是可以回过来？比如说你看到这个律法，当神定下这个律法说，这个是所有要求的东西，你按照这个律法来行，这个是他定义的一个足数。然后呢，所有的人就想往这个标准上面靠近，但是最后。他都必须要承认他永远达不到这个标准。
你是可以这么讲，但是你这么一讲的时候呢，在真理上稍微有一点这个不够直，有点弯曲啊，有点缺少。
嗯哼，
因为神所定的律法不是因为要足数，而是要我们知道我们的缺少。
对，
律法本身不是一个足数。
对，定下律法就让我们知罪，就是让我们知道我们缺少。
对，所以你这么一讲呢，你刚才两方面你已经都讲出来。一方面就是说，从人看，从人的这个在日光之下的一切事，从我们劳苦的精炼底下看的缺少。
嗯，
我们有很多很多的缺少。
嗯，
我们越活越老。对不对？活到最后，你认为你累积了很多的智慧，你却要干什么？死啊！你没死以前呢，你年纪大呢，你年纪越大，人家越不听你的。照说你应该知道的更多。
嗯，
哎，曾经就有一个姐妹，我就跟她讲了，我说你现在才20来岁，说我呢怎么样也50几岁了，对吧？我在跟你讲圣经的事情，我在跟你讲什么东西，你也稍微听听嘛。
嗯，
哟，这个姐妹可凶了。我就是最不喜欢你们这样倚老卖老。好，对不起，对不起。啊、人活着活着却要死，对不对？这个本身就是一个缺少的那种技术，
这就是极大的一个虚空嘛。
对对对，
你学了那么多东西，你最后怎么样？
嗯，
好像你达到了，你觉得达到你的这个顶峰的时候，哦，你死。
这是从人的这个角度来讲，可是还有一个更重要，就是说神使世人经验，你经验之后，你一定要回到神面前看看怎么回事。在神那边的缺少那可麻烦。
嗯，
生命的赎价极贵，谁能把我们的罪债给他还清？什么事情让耶和华得了满足？耶和华得了足数，就把亚当夏娃所犯的罪都除灭掉了，把神造人起初的目的给他足了数了。这是从神那看，这从神那头看呢，那是更重要。因为我们又回到前面所讲的，
yeah.
啊，这个从人这头看，它就缺少的不能足数啊。
是，
这个和道家佛家是很像的。
嗯，
但这东西是没答案的。
没答案。
你要说乃知神使是人，那背后有个积极的答案。
对，
就是你虽然是弯曲的不能变直，你虽然是缺少的不能足数，可是到最后神要做一件事情，把你都弄成了，这个就叫做成了，是不是 ？Finish 了，补足了。
对，所以其实我就在想这个，刚才这个讲这个神教这两个字，我估计可能我自己以前读这个传道书，我可能就不知不觉就跳过了这个神教这两个字。
对。
就只看到了哦，世人所经验的是极重的劳苦。哎，对呀，这个跟我们原来认识也是非常接近的。
对对，
就
你
只记住这个。
这个认识呢，不需要你做耶路撒冷的王，
啊、不
也不需要所罗门专心用智慧寻求查究。
对，
所罗门专心用智慧寻求查究，他所得到最了不起的一个字一个答案的，其实是乃知神教。
嗯，
对不对？这事情出于神。他的答案也必须回到神的面前去找。
其实他在讲的就是他现在到这里只不过是在这个神的安排之下，其实我们今天在地上观察到是这样，那我们要回过头来再回到神的那里面，再看他既然这样安排，他还有什么心意、
哎、这肯定也是传道书最后结论的一部分、
对,
对不对？那这也是中国人最糟糕的一部分，就是我们看到这个东西觉得我吃了亏了，觉得上帝对我不好，那我早就转头像该隐一样离开神的面去建了一座城，用自己的名字叫那座城啊。这咱们出来每家留学的华人不都是这样子吗？
嗯，
对吧？离开耶和华的面，因为就算你有，对不对？你让我，你就算你有，我在这边劳苦空虚这么久你都不理我，对吧、神为什么让苦难临到我们？你看那些小孩子，对不对？他不是无辜的，这通通都是没有念过传道书，以为自己比所罗门还有智慧，
是，
对吧？啊，这是一个根源问题。
对，所以原来经常很多大家一讲到传道书，哦，大家就哦知道，那你们讲这个虚空嘛，
嗯，
就是他没有想到还有一个这个神教。
对。可是你如果拿这个观念呢去跟你太太讲，你太太一定说本来就是这样吗？你怎么会不知道呢？我向来就知道。
我估计是对。所以有时候我原来以前信主以前觉得他挺笨的，
就是这话了。
对，后来信主以后，哎，发现原来是我挺笨的。
哎，这
是
幼稚一通。哎，这人家早就明白。对，所以为什么就姐妹就是保罗就是我不许女人讲到这。真的是有
啊，对呀、啊，他一讲到那麻烦的，
他一讲到麻烦，他不知道这个民间疾苦，他不知道我们有多么
不知道我们那个里面的那个复杂度，
那个糊涂度，对吧？
糊涂度，
哎，他清楚了，照他的清楚来讲的，弟兄是听的是摸不着头了
啊。然后弟兄说：“哎呀，这个，你这个完全没有逻辑呀、啊。”
嗯，其实我们的逻辑是很笨的。啊，对，可是弟兄有弟兄的路要走，这个弟兄要走的路，你没办法借这个女人来给你改过来，因为很多人都有这个体会。我原来以为我太太很笨，到后来我才知道她是贤德又聪明的妇人，是我很笨，绕了一大圈。可是你不让我绕这一大圈呢，你光跟我说她很聪明，我很笨，那我就不行了。
对啊，
你跟我怎么讲都没用啊。
啊，
你得让我去精炼一下啊！我精炼了一下之后呢，就像所罗门一样，所以这个传道书是所罗门写的，不是所罗门的太太写的，也不是亚比该写的，对吧？
对，所以神知道民间的疾苦，所以就规定了女人不许讲道，
不用讲道，对吧？
不用讲道，
不用讲道，女人不需要讲道，
不需要讲道。
对，所以你看看为什么福音书写的都是弟兄写的。你看了什么马大福音啊、玛利亚福音啊，这肯定就是假的，女人不会去花功夫给你写这东西，对吧？哎，好了，咱们得下台了，要不然姐妹要上来砸鸡蛋，下回再谈。
每个春天都因你回来，每座山高都露出笑容，蓝天真蓝，海水多美丽，都因你深深的爱，每道晨光都向你颂扬，所有星星齐声说阿门。我心无能再沉默， 发出赞美唱新歌，他的恩典好像生命的河水，有那高山留下的谷，昼夜永流不停，从黑夜到天明，直到万物复兴。他的能力好像宇宙无穷尽，现在天空重要无比，所以我的心绝不停止歌唱，永远称颂你。